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请到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简单的再介绍秀敏。秀敏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妇女事工里面非常优秀、非常资深的组长。秀敏非常有智慧，所以我很感谢每一次秀敏都愿意跟我一起来回答听众的提问。那我们今天一共有四题啊，我们来看第一题，这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圣洁提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否有更具体的说明？这个题目有点简短，不过她的意思是，夫妻的关系是很神圣、很圣洁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请你们更具体的说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圣洁的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就请秀敏。
好，刚开始看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好抽象，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题，但是感谢主，越思想越感恩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创造女人男人，吩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看到的是，因为是神亲手创造，而且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去创造的，不是用创造男人的方式，用尘土创造的，所以我在想，如果上帝一样的用尘土去创造女人，就不是一体。他是用男人的肋骨取出来，然后创造女人。所以，当上帝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知道这是我的，这是从一个身体出来的。我去查这个原文哦，他是说男人女人的原文的字根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可见今天夫妻是一体的观念不是人创造的，是神赋予的，是神创造的。一体的意思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联合，它是一个灵魂体完全的一体连在一起，就是身体方面透过身体的联合，我们生养众多啊。文的话看到是在情感上面，夫妻应该是一个非常密合亲密的。那灵的话是指信仰上，我们共同敬拜一位神，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体，我们反映神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是被神创造。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恩，就是越来越清楚，做妻子的上帝创造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其实我们是在反映我们如何看先生，其实就是反映我们自己如何看自己，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体的，就是我怎么看他就反映出我怎么看我自己，所以那是一个所谓一体的观念，就是你如果今天轻看先生，其实你自己是非常轻看自己的，非常不明白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上帝透过一体的观念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什么是互补。那个互补过去我一直会带着一点点那种观念，就是他不够好，所以我要去互补，这样子我要去补足他的不好。可是我觉得跟先生相处，我越来越看见不是因为他不好我要去补足他的不好，而是我看到的是他的需要，所以我愿意去补足他的那个需要。我觉得神越来越让我看见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说实在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改变了，你为什么还这样，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就是我一直从我的角度去看他，其实还是带着某种嫌弃，某种的轻看。让现在看先生，我越来越看到他里面有我没有的东西，是我非常敬佩，真的我觉得很羞愧， 在他面前会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棒，就不太像其实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但都住在家里，但我先生他是一个自由业啊，最享受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每天早上送孩子去捷运站，其实我们家捷运站走路10分钟的距离啊，他就是喜欢做这件事。那如果天气很冷，他6点就爬起来说，嗯，天气太冷了，那有一个孩子要去新庄上班，他就会开车送他去新庄。反正他所做的事，以前我会觉得说，你好多余哦，你干嘛要这样做？啊，我知道他爱孩子，对，我知道，嗯，可是我会觉得说不必要吧，这样，我会觉得你有点太大费周章，这个
太宠了，不要这么
宠
孩子。
对对对。可是我最近看到他跟我说他很满足，他做这件事情很满足，然后他认为这个是做父亲他可以做的事情。
嗯，
就是最近我发现说，嗯，我很感动，就是我的孩子虽然成年了，但是可以在爸爸里面享受父爱。
嗯，
我发现那个是我不会做的，我是觉得你们独立，你们自己该做。对，我比较强调的是界限，你们有自己要负的责任。但是我就看到我先生里面非常的有慈父，有爱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甚至两个人在某一些地方是相反的啊。譬如说妈妈很看重纪律，爸爸呢就很宠孩子那两个都需要，如果真的生活里面只有纪律，那最后会感觉很有压力，或者就比较没有感情。可是爸爸如果只是宠爱孩子，那也不行啊，那这个就没有界限了，孩子可能也不会那么有责任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平衡的，这也是上帝造的，让两个不一样的个性，或者我们看重不同的层面，这样的两个人进入婚姻，以至于我们所建立的家庭就是一个平衡，就是更恰到好处。我在想，这位姐妹她说，你们说夫妻关系是很圣洁的，那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说明？我认为她要强调的是圣洁，没错，夫妻关系是唯一可以有亲密肉体关系的婚姻制度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有亲密的肉体关系，而这个是圣洁的，这个是不会带来罪恶感，不会被定罪的。所以如果没有结婚，在上帝的设计里是不应该有亲密关系的。可是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觉得没有结婚同居试婚，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回到上帝起初的设计，亲密性关系只有在婚姻里面是上帝的法则里面许可的，这是上帝的设计。如果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设计，上帝原先的法则，那你知道我们会受苦。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会缺乏信任。我在婚前我跟这个有关系，我跟那个又有关系，你知道在结婚以后，两个人要彼此信任，相信对方能够持守圣洁，那个信任是大幅度降低了。或者结了婚以后，我是不是就能够坚持对配偶忠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我们靠人做不到，所以门徒才问耶稣说，哦，耶稣，按照你这样来说，那谁可以结婚呢？谁可以在婚前婚后都持守圣洁？然后耶稣才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要持守对婚姻的圣洁和忠诚，只有靠神呢。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就算没有实际的背叛或者淫乱的行为，我们常常也是在心思意念里面。所以耶稣说，凡见了妇人就动淫念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已经犯奸淫了。 所以对于耶稣来说，心思意念的不圣洁就是不圣洁的罪，在上帝眼中那就是罪。所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第一个身体上圣洁的，我们有亲密性关系，那就是非常美好。所以我们除了配偶之外，我们不能有别人，甚至心思意念情感上的，我们说那种情愫都不合宜。然后就是情感上的， OK， 我说第一个是身体上的合一，然后情感上刚才秀明讲到的，我们去喜欢对方，我们欣赏对方，然后灵里面我们是可以一起敬拜服侍跟随同一位主。所以夫妻在信仰上能够相同，其实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这可以避免我们在婚姻里面很多的不一致或者很多的冲突。那我想一体里面除了亲密性关系，除了说我们敬拜同一位神，我想心思意念情感上我们去接纳欣赏互补喜欢对方，而不是嫌弃轻看挑剔拒绝。刚秀敏说她最近有一个领悟，就是如果她很挑剔很嫌弃她的丈夫，其实有的时候是挑剔嫌弃自己，确实是这样哦。如果我是一个很对自己不满的人，其实我就会对我的配偶不满。我如果对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我就会对配偶很没有安全感，我就很容易怕他变心，我就很容易揣测疑神疑鬼， 我就很对他不放心。那是因为我也像秀敏说的，不确认自己的价值。所以一切还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在婚姻班里非常强调，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在婚姻里如果要经验到合一，第一个我要对我的配偶忠诚，我要持守婚前还有婚后的圣洁，就是除了配偶之外我不去贪恋别的异性。那然后第二个呢，我要确认自我的价值，所以我也才可以去确认我配偶的价值，我就能欣赏接纳然后跟他互补，而不是嫌弃轻看挑剔甚至拒绝他。所以这个一体是一辈子，而且我们每天24小时我们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提醒自己，为了要跟配偶能够成为一体，其实我们经常也是需要放下自我。我们说要舍己，就是很多地方我愿意配合他，而不是要求他来配合我。各位，我们学习越来越做一个宽广成熟的人，就是让耶稣来做宝座，而不是自我放大，大家都应该按照我的意思，我才会开心快乐，才代表我很厉害，我很有价值。不是哦，是相反的，我愿不愿意来配合别人的需要，来欣赏接纳对方，然后改变自己，我就能够经验到与配偶成为一体的那个喜乐和满足。你知道最后哈，受惠的是我们自己哦，得到益处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经验到我们可以跟对方成为一体，哇，我们也会经验到对方开始珍惜我们，他也越来越欣赏我们，对方也越来越了解接纳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愿意先这样对待对方，所以你不会吃亏的。好，谢谢，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提问，这也是一位姐妹，她说我在婚姻中常被先生贬低，我不上班的时候他贬低我没有赚钱，我去上班他又贬低我家里家务顾不好，他也常常攻击我的信仰，也会在孩子面前批评我基督教的信仰，我不知在婚姻中要如何面对先生。 哦，我看这位姐妹真的很辛苦，秀敏。她说我上班她嫌我，我不上班她也贬低我，她也常攻击我的信仰。我不知道在婚姻中如何面对先生。好，秀敏，你带小组，小组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姐妹呢？
有诶，我目前有想到有两位这样的姐妹。通常因为我们是客观的哈，就听姐妹分享过程，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从客观还有从真理的角度去看见整件事情的面貌。我就会跟他们讲，通常喜欢批评论断指责，好像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去指责对方，攻击对方，这样的人看起来他比较强壮，比较大，比较高，可是他里面是非常脆弱的，他里面是非常自卑的。他唯有要透过这些批评论断指责啊，攻击啊，好像要让自己显得比较大，比较重要。其实当一个人里面他知道自己很重要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去证明这些，不需要去靠外在这些行动。所以我会让姐妹先了解先生的自我价值非常的不清楚，他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不健康，不是因为你不好他这样批评你，而是因为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很重要，他的自我形象他非常的自卑。其实这些的行动行为出来，这背后哈，先生这样的反应，我觉得很像那个救护车红灯一直亮一直亮一直叫一直叫，他背后很需要的是我需要肯定跟赞美，我需要我的太太告诉我，对，你很棒，你很了不起。我觉得他很需要的是这一个。可是如果今天太太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不清楚真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从真理的角度去看待先生的需要，就会中计，就会受伤，就会自怜，就会觉得说先生一直在嫌弃他。我会鼓励姐妹们，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来确定在基督里永恒不变的价值，就是这些言语不会影响到我的价值，他怎么看我，怎么说我，这些不会改变我的价值。然后学习不随先生这样的言语起舞啦，所以我们可以轻松温柔的回应，然后明白我们要怎么去帮助先生。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里面，你看似好像是那个挨打，好像是那个被动的，但是你是那个可以起来主动的那一个。其实先生非常需要的是敬重、仰慕、肯定、赞美。那我有个姐妹哦，她信主，她先生是那种比较传统信仰里面的哈。她信主之后，先生就非常的攻击她。她有些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麻烦，她现在就会在旁边用很讽刺的口吻跟她说：“那你去问你的上帝啊，你去问你的阿们啊，这样子的。”就是非常的，好像这个先生都很挑剔，很轻看他的信仰。我们这个姐妹就是非常的自怜，非常的难过，哦，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另外一位姐妹就是先生一样，他不去上班，先生就嫌弃他不赚钱，说他是女佣了，去上班又嫌他都不在家照顾，然后又嫌他胖，反正就是各样的。鼓励姐妹回到确定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我们里面会有两种现象，一个就是自怜啊、委屈啊，或者是害怕先生。另外一个就是想要改变，来讨好先生，来满足，来肯定自己。那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是帮助者，我们要确定自己的价值，然后怎么样去帮助先生。我觉得就是去肯定赞美，然后不要随他的这些话语起舞，就是让先生知道，虽然你这样对我，但是你是我眼中最棒的丈夫，你是 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好的，就是从自己开始改变。
是，我们原则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很多人会说，我要怎么做才会让他不再贬低我？所以你看，你还是想要改变他呀。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OK， 他不会改变，我也改变不了他。我要说的是，当他贬低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正确的来自处？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不是我该怎么做让他不再贬低我，而是我要接纳他就是一个很习惯于贬低别人的人。那他会贬低别人，就是因为他很自卑。我觉得刚刚秀敏讲的针对他的里面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我怎么来面对一个这么脆弱、这么容易贬低别人的人？刚刚秀敏也说了，他贬低你是因为他先贬低他自己。这个人他很没有自信，他的自我价值感非常的脆弱，他的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可能别人对他的眼光，或者他的成就、他的工作的收入，反正他基本上是一个里面不是很健康，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去贬低别人，因为他又跟你是一体的嘛，所以他贬低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就透过贬低你来表现出他里面真实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就是说，好，他就是一个会贬低别人的人，那姐妹你能接受吗？你已经选择他做你的丈夫，你要一辈子跟这样一个会贬低、容易贬低、贬损别人的人，会说话伤害别人、说话损别人的人啊，生活在一起，那我要怎么办？所以我真的要说接纳。刚刚秀敏讲的一个重点非常好，就是我不要用我先生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价值。这是第一个，我要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不从先生的眼光来评估评论我自己。第二个，当我知道上帝爱我，我在神眼中是宝贵的，那我可不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我先生？所以上帝怎么看你先生？我觉得在上帝的眼中，你先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上帝把你配给你先生耶，因为上帝认为你先生是一个这么重要、这么尊贵，他所深爱的、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他就选择你成为你先生的妻子，因为上帝看你是最合适去建立你先生自信心的那个才德妇人哦。上帝就在亿万人中验中了你，或者他看上了你，上帝觉得你去跟你先生匹配是最合适的。你这么棒的一个女人放在你先生身边，你一定能够让你先生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平衡、更接纳他自己的人。就是透过你对你先生的接纳，你先生能够更接纳他自己，他这个自卑感的问题才能慢慢的解除。那你知道我们会建议你怎么做呢？就是你去看到你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然后你主动的去肯定、赞美他。我分享一个最近的实例哈，就是有一位先生，他就一直说他跟太太常常吵架。我先生就跟他说，哎呀，你就回去赞美你太太吧。这个先生说，我做不到。他说，我没有办法放下面子对我太太说那些甜言蜜语。其实很简单，李哥就是请这位先生回去跟他太太说，哎呦你好漂亮哦，哎呀我怎么这么幸福啊，娶到这样的 suitable， 娶到这样的漂亮的太太，娶到你啊，真是我的福气哦。这个男人说，哦，做不到做不到，太肉麻了哈。所以他就一口拒绝了李哥的建议。可是没有想到呢，隔天哦，他仔细想一想，觉得也是有点道理啦。所以他那天哈，就提早下班， 然后呢就跟太太说，走，我带你去郊外走一走，我们去大自然的步道去走一走。哦，他太太真是喜出望外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夸奖太太虽薄，有没有说她很漂亮，但至少这是一个善意的表达。所以太太就跟他一起去郊外啊，然后他说，诶，我们的关系就和好了。他说，哎呦，好多年吵吵闹闹，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愉快的相处。我在想哦，过去这个男人常跟太太吵架，很可能也是他太太一直贬损他，贬损他，讲话贬低他。其实我想他太太好需要的就是先生让他感觉到先生爱他。所以这位姐妹，我想你先生也好希望知道你是欣赏他的，你觉得自己跟他结婚是很幸福的。你知道他一直贬低你是因为他里面一直贬低他自己，那所以我们就来赞美他，我们来肯定他，他有做到一点点好的，我们就谢谢他。我们主动说，哦，谢谢你今天陪小孩写功课，哎，谢谢你刚才陪小孩去公园玩，我们的孩子好幸福哦，有这么好的爸爸。我不知道你说得出来吗？你试试看。或者你先生他应该有工作吧，他都会赚钱养家，那你也谢谢他，老公谢谢你这么辛苦工作上班。我觉得就是一天讲一句一次的赞美，他贬低你，那你呢，你来赞美他。我觉得他最后要贬低你的话就可能很难很难出口了。那我最后讲一个给苹果的观念，就是我们常常希望别人给我们苹果，那苹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赞美的话。我们很希望他不要贬低我，他来赞美我。我希望他给我苹果，可是他每次都给我石头，那个贬低的话就是石头。你说我不要石头，我要苹果。好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你先生没有办法给你苹果吗？因为他身上没有，他口袋里都是石头。因为从小到大他身边的人都是向他丢石头，所以他口袋里塞满了石头。那我们希望他给我苹果，那我就需要怎么做？我先给他苹果。所以你先去赞美他，你先让他的口袋里塞满苹果，那有一天他一不小心，哦，怎么掉一颗苹果出来，他就把那颗苹果给你了。所以我们多赞美对方，你知道吗？要他不回过来赞美你都很难哦，所以从我们自己开始真好。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一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题，这应该也是一位姐妹她提的。她说，我先生完全不讲话，不看我，不吃我煮的饭，不收我的讯息，也不读不回，不让我坐他的车，不跟我一起吃饭，已经十年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哇哦，秀敏，我觉得这对夫妻好了不起哦，他们不讲话，
坚持，
对，不讲话，不看对方，不一起吃饭，不收讯息，不读不回，也先生不让太太坐他的车，十年了，他们竟然都还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位姐妹，你跟你先生都很了不起耶，你们没有放弃婚姻，我真的是要给你们按赞哦。很多这样的夫妻就已经我们说脆了，脆了就是散了，不要了，可是你们还继续在一起，好棒。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给这样的比较冰冷的一个关系，我们怎么样给他加温，请秀敏。
哇，真的是毅力坚定的。但是太太可能觉得好辛苦很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先生可能也觉得很辛苦，要憋十年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想给一个方向，就是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一个关系不会无缘无故的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有得罪先生的地方，如果有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就认错道歉，不要让这样的关系好像就这样下去，就这样停摆。如果有一件事情卡在那边，需要来处理。然后我也想给这位姐妹盼望，就是我非常相信没有不能改变的，人会改变的。只要我们不断的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坚持做我们该做的，就是他不讲话、不看我、不吃饭没关系，我来选择学习不受伤，选择不受伤，然后我们靠主喜乐。我跟姐妹说，就是最简单的，可能你会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果效，可是确实很有力量、很有力道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到他就对他笑一笑，就微笑，从心里面发出温柔的微笑。我觉得久了会改变。当然，我们也学习尊重、接纳，给先生时间哈。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刚刚红姐也说很感恩的事，就是你们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并没有分居，并没有分开来，那个基础更有盼望。我就记得有一位在我小组的姐妹，状况跟这个提问的有点类似，就是她先生也是长期把她当空气，我觉得好佩服这些人，怎么可以做到呢？哎呦，我觉
很
得我
累耶，
两。
你知
对，
道，
两个
要
人
把你
讲话，
当空
我就，对
气，其实是很累的。
呀，我觉得那个也要需要好高的那个能耐呀。我发现我两三天不跟我先生讲话，我都憋不住了，我就觉得好闷哦，那个空气。
是。
但我这个姐妹的状况跟这个提问的很像，刚开始这个姐妹也是非常的挫折。你知道，当我们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很消极，好像很绝望。但是回到真理的里面，他就开始改变。我很佩服这个姐妹，她还是继续做早餐，每天早上她还是问先生你要不要吃，她先生也不回应，也不看，就这样走了。她做好
哇
的，有些时候她就不做，但有些时候做，她先不看一眼就走了，那她就收起来。反正长期她就做她该做的，时候到打电话也不接，就问她要不要回来吃饭啊什么。要碰他也不准碰，反正
哦！
很多很多。可是有一个很，我觉得上帝的恩典，鼓励提问的太太，你也可以去想想神在这样的我们看起来很绝望的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抓住。我这个姐妹有上帝给她一个恩典，就是她的先生非常爱这个姐妹的
哦，
父母亲。会在实质的一些金钱啊，去支援，会去照顾，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男人也不是完全的那么心硬。这个先生，他被他自己某些东西卡住，这样子过了好多年之后，这个先生开始一点一点，真的是很慢很慢的开始跨出一小步一小步，就是慢慢的开始吃他煮的东西呀。啊，有简单的互动啊，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以前原本的状态，但是至少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是很有盼望的，就是尊重他，接纳他目前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受伤，我们起来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刚才秀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要仔细去追溯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这样？我想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应该都是甜蜜的，都是和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找到那个根源吗？那我们有一位姐妹，她也是跟先生，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哈，就是很多年，先生就是把她当空气，也不给家用。那这个姐妹非常的辛苦，也很痛苦。其实娘家的人都赞成她离婚，感谢主，这位姐妹后来就决定她愿意持守这个婚姻。结果真的是。好多年以后，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其实两个人都知道那个冲突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他们结婚初期，娘家就给了这一个女婿，可能也是女婿自己提出来的。他那时候在做一些投资，可能是股票吧， 可能当时有赚一些钱，那他就会跟娘家说，你们给我一些钱，我帮你们投资。可能一开始真的是有赚，可是后来细节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是赔了，就赔了。其实投资就是赔了你就要认输，但是这个娘家的岳父就觉得，哎，我给你的钱你没有帮我赚，你至少要把本金还给我。可是这个女婿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钱真的就是赔光光了，她现在变成要欠这个岳父的钱，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对立了，就不讲话了。然后这个先生从此就不理这个太太了，就是把太太当空气，像刚才这个姐妹说的，十年他不看我，不跟我讲话，不吃我煮的饭，真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年之后，这个姐妹她希望挽回这个婚姻，虽然没有离婚哦，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有一次就跟先生道歉，她就写下来跟先生说，很抱歉，我当时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还站在我爸爸这边，好像要要求你要还爸爸钱，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先生也一直觉得在娘家的人面前他抬不起头来，因为娘家很多人学历都比这个女婿的学历高，收入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女婿在娘家的这些亲戚面前也觉得很自卑。所以当这个姐妹她越去同理她的先生，她就感觉到她先生里面的那个受伤慢慢恢复。那不仅如此，她还写出丈夫的十大优点，或者写出对丈夫的十大感恩，我们读了都非常的感动，因为她不是很年轻的小女生，可是她仍然愿意谦卑自己，这样的挽回婚姻。现在他们真的是年纪老了，就两老相依为命，现在真的是我不敢说非常甜蜜，但是两个人真的是彼此扶持，会讲话了，也一起吃饭了，还可以一起去散步，那真的是好大好大的恩典。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题要来回答。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也是一位姐妹，她问，先生和我都是基督徒，各自在不同的教会参加主日小组团契，先生小组姐妹就经常会来电请先生单独接送，请问这样是符合圣经教导吗？先生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我想哈，这位姐妹认为这个不符合圣经教导，这样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先生单独接送教会的姐妹，可能是单身，可能是已婚，但这就是一种制造独处的机会，很容易产生情愫，很容易会有暧昧，这样符合圣经教导吗？这样可以接受吗？那我们请秀敏回答。
好，如果是后面这个问题，那我说这个不符合圣经教导，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前面，就是各自在不同的教会参加主日小组团契，那我说这个也是不符合圣经教导，也是不被接受的。虽然圣经可能没有明确的说不可以在不同的教会主日礼拜，可是从一个圣经教导夫妻合一的价值观出发的话，这个就会有冲突跟矛盾存在。所以我想这个姐妹，我们画错重点了。我们
画错重点，
对，我们需要的是跟先生合一，或者配偶彼此合一。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先生愿意，也可以跟太太合一。可是今天是姐妹提问的，那我们就鼓励姐妹去跟先生合一，就是在同一个教会一起服侍神，跟先生一起过信仰的生活。这个又回到我们前面第一题讲的一体的概念了，就是我们的灵魂体 思想、情感，还有我们的信仰，都是在合一的层面里面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看重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不重要。我比较喜欢这个教会，那我还是要保留我自己。但如果我们今天看重的是一个价值，其实我觉得价值的东西是需要去付代价的，需要去计算代价。我就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小组有个姐妹，她的孩子那个时候很小，还在主日学，就是还没有上小学吧，反正就是幼稚园那个阶段。她跟先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可是这个姐妹对他们教会的主日学并不满意，所以她说她以孩子的需要为主，所以就去了别的教会，让先生留在原来的教会。其实我觉得他们夫妻关系一直有些问题，其实不是只有教会有没有分开来的问题，是我觉得是这背后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姐妹的信念，觉得孩子比先生重要，先生可以其次，可以退让没关系，但孩子的需要是我最看重的。我就让他知道合一的重要。其实逐日学一个礼拜一次，那个影响力没有你跟先生合一来得更大。其实你跟先生的合一，夫妻关系、父母亲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看重彼此，这个比孩子有没有很好的逐日学来得更重要。很可惜，这个姐妹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走正确的路。我就觉得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多么的重要，这样，对，所以鼓励姐妹去跟先生合一，其实就避免就小组姐妹经常来电啊，要先生做这个做那个的，我觉得就避免这些。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画错重点了哈，重点应该是先生跟太太各自在不同的教会参加主日和小组团契。所以其实这个单身的时候可以，但是一旦结婚了，我们要愿意做一个选择，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提问的是姐妹，所以我们就鼓励你，你就跟先生去参加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契。但今天如果是先生提问，那我们就要问先生了，你愿不愿意为你太太舍己去参加太太的教会和太太的团契？但无论如何，夫妻在一起敬拜神，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自己和先生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为了在不同的教会有很多的拉扯。我先生他后来换到另外一个教会，是没有跟我商量之后，他自己就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我里面就非常的生气，我觉得很不被尊重。可是我觉得神让我看到我里面的自我中心，就是我看重我的利益胜过上帝对婚姻的标准就是合一，而且我看到我先生在里面，他很谦卑，他知道这个教会很不完全，可是他在里面，他就是很照顾弟兄，很热爱传福音。哎，我就看到再不完美的教会，上帝仍然在人的心里面做工，所以我就觉得我越来越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学习舍己，与先生合一。所以我也了解，在不同教会的一些不得已的拉扯，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真理的里面。
是，我想我们这样一起同进出啊，同进退。当然，一方面是可以同心，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我们可以有彼此的分享。另外一方面，真的也是避免试探，因为妻子在先生的身边，别的女人想要怎么样靠近这个男人，那个就没那么容易了，或者你的先生要被别的女人吸引的几率也大幅度的减少。夫妻一起同进出，在教会的服饰上面，是很需要我们去谨慎的做选择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敏帮我们回答四个问题。我们觉得听众朋友，你们的提问也真的是好，谢谢你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会。